全是启示录第一卷上115节，主之所以对该教会的天使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着，是因为此处论述的是教会里那些处于对真理的属灵情感的人，他们是那种从圣言查找真理，当找到时就从心里感到欢喜，只因他们是真理的人。此处也论述了那些处于对真理的纯属是情感的人，他们是那种不寻找真理，也不因他们是真理而以他们为欢喜，只默认其教会的教义，也不关心他们是真是假的人。他们只以记忆来学习这些东西，或说只把他们保留在记忆中，通过圣言的字义来证实他们。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荣誉或利益。主在这些人那里是死的，也就是被弃绝了。对真理的属灵情感是热爱真理，因为它是真理。这种情感只被赋予那些通过对主在人性或人生中的神性的承认和信仰而与主结合的人，因为天堂的一切真理和教会的一切真理都只源于主的神性人生。事实上，被称为真理的灵或圣灵的神性真理从这神性人生发出，天堂天使从这神性人生获得他们对真理的一切情感和一切智慧，情况就是如此。对此可参看天堂与地狱126-140 265-275 346-356 节，主在这些人那里是活着的。116启示录2-9，我知道你的作为，表示爱，这从作为的含义清楚可知。作为或行为是指意愿或爱的事物，因为作为或行为从那里发出，任何东西从中发出之物构成那发出的东西中的全部，正如原因在结果中，因为当原因被除去时，结果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的意愿和由此而来的作为或行为也是如此。意愿是原因，作为或行为是结果，并且众所周知，当意愿停止时，作为或行为就停止了。由此清楚可知，作为或行为在原因上就是意愿。人的意愿是属灵的，但由此而来的作为或行为是属世的，因此此处作为或行为在灵义上是指意愿，作为或行为也是指爱，因为一个人所爱的，他也会意愿，从心里意愿的，他就会热爱。你若更细微的查看这个主题，就会发现人的内层意愿的一切事物都属于他的爱。然而，在日常交谈中，我们会说人的爱，不说他的意愿，因为爱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会拥有许多种爱，所有爱都一起在意愿中，而人却只感觉为一个，因为他将意愿与理解力区分开来。因此，意愿是人的属灵本身，因为爱是属灵的。圣言提到作为或行为，没有提到意愿或爱。如在此处和下文，对教会的天使说，我知道你的作为，而不是说我知道你的意愿或你的爱，是因为圣言字义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属世的，并包含属灵事物在里面。因此，为了把圣言的灵义带出来，必须探究在属世之物里面或属世之物从中发出的属灵之物。117苦难表示渴望认识真理的焦虑， 这从苦难的含义清楚可知。苦难是指这种焦虑，即渴望认识真理的心灵焦虑。因为此处论述的是那些意愿理解圣言，却尚未很好理解的人。当这些人不理解时，就灵而言，他们就处于一种焦虑状态。除了那些处于为了真理对真理的情感，也就是处于属灵情感的人外，没有人能知道，当这些人不理解时，他们就有这种焦虑。至于这些人是谁，可参看前文。其原因在于，他们与天堂天使结合，天使不断渴望真理，因为他们渴望聪明和智慧。他们渴望这些，就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也正因如此，聪明和智慧被称为属灵的食物。人自婴孩时就拥有这种渴望，因为当他是个婴孩，后来又长成一个男孩时，就与天堂结合。这种渴望来自天堂，但他在那些转向世界的人那里消亡。由此可知，什么是此处苦难所表示的心灵焦虑或属灵焦虑。他们在阅读圣言却没有很好的理解他时，有这种焦虑，是因为天堂和教会的一切真理都来自圣言，就隐藏在他的灵意中，只向那些与天堂结合的人打开。圣言的灵意在天堂中，然而圣言的灵意不是直接从天堂流入人，而是流入他的情感，并通过情感流入他所拥有的知识或认知，从而点燃他的渴望。然后他能从圣言的字义看到他们是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接受纯正的教会真理。凡处于对真理的属灵情感的人都会意识到，他知道的东西极少，他不知道的东西却是无限的。此外，他还会意识到，知道并承认这一点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那些以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为骄傲，由此而自以为是最聪明的人，没有抵达到这一步。这些人也习惯以虚假为荣，胜过以真理为荣，因为他们关注自己的名声，只受这名声影响，不受真理本身影响。他们就是那些只处于属世情感和源于这情感的渴望之人。